中共六中全会确立习近平历史观，连任几乎无悬念，口误吐心声。澳洲总理呼吁全球应对中共，不俾科技巨头轻易并购小公司。美国议员提出新法案，日本首相任命对华强硬派为人权问题辅助官，气杀中共。王明志卖歌三小时豪赚600万，一夜成为大富翁。多国致信中共海关处，敦促暂停实施食品进口法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9日礼拜二，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1月8日，北京召开中共第19届六中全会，今次会议将会通过由习近平主导的中共党史上的第三个历史决议，进一步巩固习近平的个人权威，为明年20大之后继续掌权铺路。对此，时评人蓝述表示，如果中共在19届六中全会全面确立习近平时代的到来，并将习近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相提并论，这样就意味着习近平在明年中共的20大将没有任何的悬念继续连任。作为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如果连任成功，就意味终身执政成为可能，这样将会对中共和中国未来的政局带来什么影响？蓝述认为，中共会全面地向左转，在国内民营企业的空间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压缩，特别是在金融界和媒体界，民营企业将会受到全面的非常严厉的管控，所以这两个产业当中，民营企业将会变得非常艰难，同时对于外资的投入，中共的管控亦都会变得越来越严厉。中共将会在意识形态上全面地与西方进行明确的对立，中共将会在世界范围之内更加肆无忌惮地从军事、技术和经济等方面在全球进行扩张，中共的獠牙将会全面地展露出来，全面地形成对美国以及整个自由世界的威胁。尽管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20大连任几乎无悬念，但旅美意见人士、政论学者王君涛认为，独裁者都面临被推翻的可能性。他对法广话，党内基本上分成习派和非习派，非习派仍然占多数，他们怨恨损害他们利益的习近平，重的搞到家破人亡，轻的亦都搞到没什么好处可以捞，现在不单止是老百姓躺平，当官的亦都在这里躺平。美联社亦都报道话，习近平在掌权近10年之后，目前党内没有明显的对手，习近平通过党内反腐运动拿下了大批现任和退休高官，习近平在2018年通过修改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两届任期的限制，而习近平将会在2022年的中共20大以高度不透明的方式继续成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6 上，大约40个国家承诺在未来几十年内不再使用煤炭。不过澳洲、美国、中国等几个煤炭密集型国家拒绝签署该承诺之后，11月8日，澳洲表示在未来几十年当中将会继续出售煤炭。当日澳洲资源部长皮特在澳洲广播公司的节目当中强硬地表态说，我们是不会关闭我们的煤矿或者燃煤发电站，澳洲拥有世界上质量最好的煤炭，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将会在未来几十年继续拥有市场，如果有人购买我们就会卖，国际市场对煤炭的需求将会在2030年之前上升，如果我们不占据这个市场，别人就会占据，我更加希望是高质量的澳洲煤炭，这样会为澳洲提供就业机会，建设其经济。澳洲有近300000个工作岗位依赖煤炭行业，澳洲矿业委员会更加提出了有50000个直接工作岗位和120000个间接工作岗位和煤炭业有关。而 COP26 目前还在格拉斯哥举行，正当各国积极对气候政策提出具体承诺的时候，澳洲总理莫里森在大会发言时的口误引发热议。根据 ABC News 报道，莫里森上个礼拜二在气候峰会发言的时候，原本想讲需要全球应对气候变迁，但一时口误讲成需要全球应对中国， 结果呢一段口误画面喺中国微博广传，押金为指标签住澳总理将应对气候变化讲成应对中国嘅影片，喺微博浏览量已经超过1亿次。报道表示，中共官媒观察者网刊文讽刺莫里森，满脑子都是中国。唔少中国网友亦都话呢个唔系口误，系唔小心讲出咗心声。近日，两名美国参议员提出新法案，要求 Google、Facebook 同埋亚马逊等科技巨头收购其他公司之前，需要证明此举合法，而且有利于市场竞争，提高咗收购难度。这个法案由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反垄断小组主席、民主党参议员克洛布查尔同埋共和党参议员科顿共同提出。过去政府要阻止企业并购，必须证明特定交易会导致价格上涨或者该交易为非法，新法案就将举证责任转移到想并购的企业身上，这样让政府更加容易阻止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的交易。克洛布查尔透过声明表示，越来越多公司选择直接买下他们的竞争对手，而不是同他公平竞争。新法案将会终结这一类不当收购，使科技巨头更难解决竞争对手，进而强化市场竞争力。针对科技巨头的法案仲不止这一个，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霍利亦都曾经提出类似法案，禁止任何市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公司进行任何并购或者收购交易，美国五大科技巨头全被点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计划启用对中共立场强硬的前防卫大臣中谷元担任首相辅助官，专门处理人权问题。据 NHK 11月8号报道，中谷元对记者表示，作为一名在人权问题上投入大量精力的政治家，我希望利用我的知识和经验和外务大臣、经济产业大臣紧密合作处理国际上的人权问题。岸田文雄11月6号表示，将会任命林方正出任外务大臣。64岁的中谷元在安倍内阁担任过防卫大臣。今年3月，中谷元表示，为了进一步促进国际社会对人权的尊重，呼吁制定日本版的马格尼斯基法案，并带头联合十几个民主国家和欧盟成立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内阁官房副长官基崎仁彦8号在记者会上说，岸田文雄在竞选自民党主席时就表示，要以坚毅的态度因应台湾海峡的安定、香港的民主以及维吾尔人权问题等，并基于美日同盟守护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普世价值，对维持国际秩序安定有所贡献。此外，据冲绳时报报道，日本防卫省近日在冲绳的自卫队和与那国岛加派电子战部队，规模大约70人，将会在2023年增派完成，会配有车载型网络电子战系统，能够收集电波、分析干扰敌军的通讯，让日本能够以多领域作战方式抵挡外部入侵。日本航空自卫队亦都将会在与那国岛派遣20人的移动警戒部队。专家分析，主要原因是针对中共在南海地区日益增强的军事活动，该部署显然是要收集中共军队的战情。如果电子战部队、移动警戒部队全数完成派遣之后，军队人数会占当地总人口数大约15%，再加上部队家属，比例将会更多。目前马来西亚音乐创作歌手黄明志和澳洲歌手陈芳宇合唱的《玻璃心》在海外多个国语音乐排行榜上占据首位，上榜三个礼拜突破2600万的点击量。近日，黄明志在网络上宣布制作了 NFT 网络代币，通过网络交易平台售卖自己的99首音乐作品，结果在3小时之内就售罄，豪赚96万美金。11月7号，黄明志在 Facebook 发布消息说，他制作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非同质化代币玻璃心 NFT， 同时在网络交易平台上架，利用区块链技术售卖自己的音乐作品。结果在短短三个小时之内，黄明志99首歌曲的 NFT 就全部卖完。随后他在网络上传了一段短片，说一觉醒来我变成了大富翁，老实说我有一些不知所措。他表示 NFT 不单止不必受到 既有影视共享平台对作品内容进行审查，就连各国政府亦都无法插手管理，自己唔打算将啱啱获得嘅呢一啲代币转换成现金，而系让佢一直喺虚拟货币嘅世界里面流通。佢仲预告下个礼拜日将会推出另一首飙高音嘅 NFT， 希望喜欢佢嘅音乐嘅网友继续支持佢。NFT 系储存喺数码账本上嘅数据单位，佢代表嘅数码资产系独一无二嘅，不可互换。今年10月，玻璃心喺 YouTube、QQ 音乐、网易音乐云、酷我音乐、腾讯视频、Bilibili 等同时上线。由于歌曲含有大量相关语，被认为讽刺中共小粉红同埋中共极权政府，迅速遭到大陆封杀。黄明志同陈芳宇嘅微博账户亦都被封禁，但该曲喺海外却越封越火红。知名自媒体人文超喺其节目当中话：玻璃心嘅成功代表表达真情实感嘅讽刺创作系大有市场嘅，对娱乐圈亦都系好好嘅示范。而家嘅艺人唔单止要受到越嚟越多嘅政治禁忌嘅束缚，市场亦都变得越嚟越不友好，不如反过嚟利用眼下嘅机会，好似神曲《玻璃心》咁样。美国、日本同英国等多个国家正敦促中共海关暂停实施食品进口法规，认为这些措施会带来进一步扰乱全球供应链的风险。七个经济体分别是美国、英国、日本、澳洲、加拿大、欧盟和瑞士，他们反对中共海关署四月份颁布的两项法令。法令要求食品进口商在明年1月1号之前满足全面的新注册、检验和标签要求。根据彭博社睇到嘅一份副本，七国外交官10月27号喺俾中共海关总署署长倪岳峰嘅一封信当中表示，海关总署对呢一啲法令嘅執行严重缺乏明确性，包括受呢一啲规定约束嘅产品进口到中国嘅产品好快就会发货，因此第248号同埋第249号法令可能会扰乱全球食品供应链，并延迟进入中国嘅食品供应。外交官要求中共海关总署将食品进口措施推迟至少18个月。报道说，因为向中国运送食品的船只准备离开港口，但却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够在中国卸下货物。这一场争端正值全球供应链陷入困境之际，由于 COVID-19 大流行和全球经济的相关波动，全球面临巨大的航运樽颈。中共海关署4月份发布法令，要求对18类食品的境外生产企业采用所在国或者地区的官方推荐注册模式。一名知情人士告诉彭博社，外国食品制造商和政府仍不明确如何满足中方的进口要求，有人担心如果没有按照中共要求的注册规则行事，可能会导致货物运输在最后一刻被延误，这样会带来巨大成本。综合大陆传媒消息，受寒流影响，从11月8号起将会有大面积降温，北方早晨最低气温普遍不足零度，江淮、江南等地最低气温只有5度左右，7号的上海和杭州气温仲在20度以上，到了8号气温迅速跌至10度左右，创今年下半年新低。此外，南昌、贵阳等地最高气温亦都首次跌到10度左右。专家提醒，大部分地区气温将会呈段崖式下降，尤其近两日东北等部分地区雨雪相态复杂，局部地区降雪强度历史同期罕见。受降雪和寒潮天气影响，天津、沈阳、长春、黑龙江、山东部分中小学和幼儿园停课一日。交通运输部消息，截至8号朝早7点，受降雪和路面结冰影响，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陕西共计184个路段公路封闭，恢复通行时间待定。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气象局获悉，北方草原都市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因为遭遇特大暴雪，从7号起大部分中小学和幼儿园停课，机场关闭。通辽气象部门表示，当地最大积雪深度已经达到6厘米至50厘米左右，目前通辽已经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因水厂停电，老城区大部分地区没有水，部分公共汽车停运。沈 阳市内几百个蔬菜大棚遭到积雪压毁，亦都有学校棚顶不堪负荷倒塌。因受连续强降雪影响，辽宁鞍山地区降雪量已经超过十一月份历史极值，积雪深度达到35厘米。辽宁市鞍山市千山区大屯镇农贸市场发生崩塌，多台车辆被砸毁。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